黄柏说，你告假，你到什么地方去呀、啊、想。
我就是没有地方去呢，被和尚你打的我没有地方跑了，你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呢？
和尚黄柏一看说，哦，你要走，好了，你到大禹去了。到大禹，这个邻居平时他知道大禹在什么地方，这回和尚叫他到那儿大禹去，他知道这和尚叫他去那地方一定会留他，一定会留他单的。那时候是挂单的，你到什么地方要有人介绍你这才能住的啊。单着一单就到大禹去了。大禹这个方丈和尚也是个开悟的人，这个知客呢也是个开悟的，早就知道了。方丈和尚告诉这个知客是说，你今天呢看见有一个叫林济的，他来挂单呢，你告诉我。那这个知客咱们就等着等着，果然等一等有这么一个和尚来了，他这挂单一问名字叫什么，叫林济，什么样子，就通知方丈和尚了。方丈和尚你说怎么样啊，拿这个香板呢就在后边背着香板出来了，到这儿见面，他一句话也没讲呢，也根本就没开口呢。这个大禹说，这个黄柏老婆心切啊，老婆心切，就好像个老太婆那么慈悲啊，拿起过香板，撇右劈头盖脑也没有等讲话就打起来了。这打完了，正在打着呢，邻居说好了。这个完了，上去把香板那个抢过来就要打这个大禹。大禹说，不管我事，您去找黄柏去。安抚他又回去到黄柏那个地方，拿着香板到那地方去找黄柏去了。黄柏说，好了，我让给你了，就叫他升座做方丈。这样子，这是被打出来的。大禹在那个打的时候才把他打开悟了。你不要以为打是不好，打会开悟的。你们谁想要开悟啊，就先来要打。
慧远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那今天晚间讲一讲这个净土法。什么叫净土呢？净就是清净，度也就是这个国度。那么这个国度啊，是清净而没有染污的。在极乐世界，就叫净土法。怎么样有的净土法呢？就因为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一切的妄想，所以这个度也净了。 没有一切的杂念，所以就极乐了。这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不问自说的法门，不问就是不等其他的人问，不等到弟子问，佛自己呀说的。为什么佛不等有这个请法的人来问，他自己就说这个法门呢？因为这个法门是特别重要的，佛的弟子没有哪一个呀能明白这个法门的。所以呀，他就不问，没不等弟子请问，他就说了，如果要等弟子请问才说这个法，就没有什么时候啊。可以有机会说了。那么这种法门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一切法门之中，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是妙不可言啊。在这个金刚经上是须菩提来请法，是当机众。法华经上是舍利弗啊和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的请法。在这个楞严经上是恶难尊者请法，唯独这个弥陀经这是不问自说的。这个法门对于后世的众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对呀，相应的一个法门，相应。所以佛说末法的众生一亿人修行， 没有一个人得到。唯独啊，你要能依念佛的法门嘛，就可以离苦得乐，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在这个佛法呀，将来一定会灭的，断灭的。世间的无论什么，都是有成住坏空啊，佛法也是这样，就成住坏空。佛出世讲说佛法，这是一个成就的事。佛入涅盘之后，这个佛法在世间，一般人呢，哎，宣扬佛教，这是个住。住时间久了就该坏了，坏之后就该空了。佛法也是这样。那么现在是在这个简洁的时代，咱们叫简洁呢，就是每过100年，人的寿命啊就减少了1岁，身量的高度啊就减去1寸。减来减去，减到啊人这个身量的高度啊，就有2尺高的样子，和这狗差不多那么高。这时候佛法都灭了，佛法先灭，灭什么呢？就先灭楞严经。这楞严经啊，因为魔王最怕的，他把魔王啊这个相貌啊都给说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魔王啊就怕这个楞严经，那么就先由楞严经上灭，灭然后其他经，法华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最后啊就剩这个阿弥陀佛经不灭，在世界上多停留100年，度无量众生。然后阿弥陀经也灭了，就剩啊南无阿弥陀佛这6字洪名，又在世界上啊多停留100年。然后阿弥陀佛啊这个6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啊也灭，剩2字，灭去2字，剩了4个字，至剩阿弥陀佛又在世界上多停留100年。那么这个佛法灭完了。所以这个在末法时代，咱们现在呀对这念佛的法门是最好的法门。在今天呢，咱们所要讲的这位高僧就是啊净土法门的初祖，在中国初祖，也是晋朝的。晋朝啊他在庐山东林 念佛社这个慧远大师，这位高僧他专门提倡啊念佛法门。那么其他法门他明白不明白呢？他完全都明白，禅教律密他都懂，不单懂也都深入到这个里边去。可是啊他就专门提倡啊实行啊这个念佛法门啊。当时啊这个念佛法门呢没有其他人呢那么样尽力提倡，就啊这位慧远法师他是专修净土法门。这一位法师他的道德非常的高深，他的学问也非常的通达，嗯，多闻啊，强记，他的记忆力也好，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他是这个北方的雁门关的人，西北，中国的西北雁门关。他那个县呢叫楼烦县，徐家的姓啊姓贾，他在呀一出生的时候就啊非常的聪明，一般人呢都称他叫神童。为什么叫神童呢？就因为他记忆力太好了，读书啊过目不忘，读一遍呢就记得了。他这种记忆力任何的这个小孩子都没有啊这么好，所以啊一般人称他叫神童。他所写的文章也与众不同，既然写的做文章做得快，而且呀又不需要修改，写出来就是了。这种的天才智慧是很少有，很少有。可是他最欢喜的就是这个老子和庄子，咱们研究佛法以前他把这个六经啊 都熟读于心，都可以没有都可以背得出来。然后这个老子道德经他也非常的熟，也能背得出来。庄子的南华经啊，他也能背得出来。那么这样子一来呀，一般的那个读书的人就没有他的学问这么好了，简直他就在13岁的时候和这一般的这个秀才呀、举人呢、进士啊，甚至于状元呢，啊，这个最高的有学问的这些个学者来和他谈，都认为他的学问是比他们高啊。他13岁的时候就是啊驰于全国，这个全国的人呢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神童了啊。13岁把这个五经四书啊、老子、庄子啊，甚至于诸子百家所有中国的书啊，他读的差不多都读完了。那这样子他就跟他一个舅舅就姓令狐的到这个洛阳啊、徐州啊那个地方各处去游学。怎么叫游学呢？就到各处去见这一些读书的人。到什么地方这个读书的人呢一谈论都没有他学问好。他这个名誉啊是就很高了。等到他18岁这个时候，又啊到这个荆州去，南京啊那一带去。正赶上那时候呢就时局也不好，他就不能各处去走。在这时候啊，这个太兴山呢，这个衡山道安法师就在那儿弘扬佛法。这个名誉啊是很高的，就是这个印首菩萨。什么印首菩萨？谁都知道啊，他讲经讲得好。偏偏这时候他又讲般若经，这个慧远呢和他的兄弟就慧持就去听经去。到那一见面，一见这个道安法师，这慧远法师就好像前生认识似的，说啊，这个是我的师父啊。一见面呢，本来他以前没有见面，没有见过，现在一见呢，他就知道这个是他师父了。啊，心里总想啊，这位法师就是我的师父。等一听经之下，他就赫然开悟。他说：“哦，原来这个真正的、不可思议这种妙理呀，完全在佛法里边的，在佛教里边的，儒教啊所讲的，这都是糠皮，就好像那谷子啊。”那糠皮似的啊，这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啊。和这个九流啊，中国有三教九流，讲三教就是 儒教、道教、实教、儒史道，这叫三教。
是是，
实就是佛教嘛。
哦，
释迦牟尼佛。
释迦。
儒释道，这叫三教。九流。
九流。
这个九流啊，流就是流水的那个流。
嗯哼。
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画，七僧八道，九琴棋。这是一流举子。一流啊，就是这个读书的，这叫举子。二流医，医就是医生。
嗯。
三流地理，地理呀、啊、就是看风水的。
嗯哼。
那叫占舆，占舆小。四流推，推就是算命的，啊，算命的。
嗯。
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丹青呢，也是画画的，就是画画的。
嗯哼。
六流画，那个画，这个丹青呢，它是画的细致一点，那个普通画呢，是普通的那种画，画画的，品亭。
嗯，这两个什么分别？
丹青他画的那个细，画的微细的，就好像我有那一个那个唐朝的像，那就是叫丹青。
哦，
你看普通这个叫画。
哦，
啊，丹青，就用那个他用那个工笔画的那个色很淡，丹青。六流画，七僧，七啊，七流就是僧人，八。流就道人，九啊，琴棋，琴呢，就是他那个吉他，
哦，
吉他，棋下棋，下棋，
下棋。
这个慧远法师啊，他知道啊，唯一的妙法就是佛教，唯一的想离苦得乐的法也是佛法，唯一的。能以满足他的欲望的，他这种求智慧这种欲望也是佛法，所以他和他弟弟就跟着道安法师，就拜道安法师做师父，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啊，他就发大愿，他说呀，将来这个佛法呀，整个的佛教我一定把他担负起来，我一定把他搞到我肩膀上，我担负起来，我一定要令佛教发扬光大。佛教就是我就是我自己，我也就是整个佛教。他发这种大愿，我一定啊要做佛教的这个最高的善知识啊。他爷爷想争第一，想要得到第一，然后这样子他就勤苦用功啊，人家所做不了的事情他就做，人家所办不到的事情他也要办，那么白天晚间读诵经典，研究戒律，研究这个道理，那么这样子非常穷啊，连衣服穿也没有啊，饭是有，可有地方吃，但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电灯，也没有这个油灯。我们读书白天可以看呢，晚间就没有法子看看经了。这样子啊，当时就有一个，也是这个道安法师的徒弟叫谭瑜啊，前边已经讲过，那个他大要有一点钱，他就、啊、常常给他这个买灯油的这个钱，给他们两师兄弟啊，慧远和慧勇啊，和慧池啊，他们两兄弟啊，就这个点灯的。但道安法师听说了，非常欢喜，说啊， 这个道人呢，他可以说是明白，认识人喽，认识修道的人喽。啊，于是乎啊，就非常赞叹这个塔女法师。啊，这位两兄，这两兄弟呀、啊，虽然穷，但是修行可不穷，修行呢是最丰富的。两个人呢，啊，对师父也特别孝顺，对佛法也特别精进，啊，与任何人也比不了他们两个。这样，经过一个时期，道安法师就说了：“啊，将来呀，令佛法流行到这个中国的人呢，其在远乎？啊，就是啊，说在这个慧远了，一定是将来是看他的了。那么，这个美国的佛教将来不知道在哪一个了，是在近呢？”是在远呢，是在左呀，是在右啊，是在前，是在后啊，现在还不能决定啊。是在动啊，是在静啊，这个是在法，是在护啊，我们现在还要等一等再说啊。这个慧远法师他的境界是特别高深，在家就是神童，出家变了神僧了。神僧也就是圣僧，他这种的境界，很多都不可思议的。好像他走到庐山那儿，那个庐山那儿没有水，没有水。他看那个庐山的那个地方啊，就他欢喜了。他说：“如果这个地方可以我安心在这儿住的，应该我安心在这儿住的，一定应该有水。”说完这话，拿他那个锡杖啊，就我拿他锡杖往地下这么一杵，哦，地下就出水了，啊，就变成一条河，这个水。所以呀、啊，这个慧远法师。这种境界是不可思议，人人见着他呀、怎么样啊，都怕他，没有一个人不怕的。本来想有很多话讲，见着他变成一句话也没有了，不敢说了啊，不敢问了啊，有很多的问题一见着这位法师就没有口开了啊。他们有一个人呢，一个和尚拿着一个竹的如意，用竹子做的一个如意，很美丽的，他爱的拿的那个竹子都拿活了，那可以照见人，那个如意那么拿的痛红的那个像镜子似的，那个竹的如意做拿的好像镜子似的，
对，一颗一颗那个竹
做的那么一个如意，想要，因为是他最爱惜的这个出家人，所以一天到晚拿着这个如意啊来玩。但是，他因为最恭敬这个慧远法师啊，他就说啊，慧远法师道德这么高超，我把我这个如意供养他了，我供养这个慧远法师，就到那地方去了。去呢，见着慧远法师，本来想供养如意，但是不敢说，不敢讲，啊，不敢讲话，怎么样呢？他等呢，谁也看不见，他偷偷的把这个如意放到这个法师的那个法座旁边，他就跑了，啊，你看，他不敢讲话，有很多做大官的，不相信佛法。一见着慧远法师也喝的也不敢讲话了啊，那些做官的本来人都怕官的，这个官怕和尚， 啊，就对他这样，他的威德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啊，就生一种怀疑，说是啊，一个法师叫人家怕的这么样子，这怎么能教化众生呢？众生一看见就敬鬼神而远之，怎么可以教化众生呢？啊，这是凡夫的之见。这个远和近有什么分别？什么又是远，什么是近？远也没有远出法界去，近也没有在这个法界里边。啊，这个讲一种缘，有缘无缘，同源种质。啊，你知道什么为什么他人就怕他呢？因为他有这种威德，有这种庄严。道安法师相貌啊，就是一个丑陋的，是他的师父。慧远法师呢，相貌就是庄严的啊，无论就是什么样的大将军，一见到这位法师啊，就生出一种敬畏的心。这就是啊，他的威德把这个众生的这种习气毛病啊，都给照的藏不住了。这个人一看见他啊，我是一个很坏的人呐、啊！啊，我吃那么多迷魂药，见了这个法师那怎么办呢？啊，我又偷过东西，我又喝过酒，啊，以前净打网鱼来的，啊，这个迷魂药吃的也放不下、啊，我想要学佛法吧。这一种的知道它是假的啊，我放不下，因为觉得它很好玩的啊，所以呀、啊、也没有话可讲、啊、就因为自己呀 黑暗太久了，见不了光明，一见了光明就睁不开眼睛了，那眼睛睁的也看不见东西啊，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是这个意思，但是啊，还会种这个菩提的种子啊。不过这个成熟的时候啊，又迟有机、所以说法本无钝剑，法呀没有钝也没有剑，迷悟有迟机，迷的时候有的慢有的快，悟的时候也有的慢有的时候快，迷悟有迟机、好像在佛教讲堂有很多人来到这啊，就被你们这个几个美国的出家人给欺负跑了。他一见到你们就都怕了，本来他想和我讲话，因为怕你们所以他也不敢和我讲话啊。不过这个机缘成熟了，也还是会有机会讲话。这个道安法师，这个徒弟慧远法师， 24岁，他就啊开始讲经了。他讲经呢，虽然不像这个神光讲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呢，但是也是啊，听众满座，法有入云，听的人呢，这个座都坐满了，听众满座，法有入云，这个法的朋友啊，好像云才是。可是他这个，因为他年纪轻的关系啊，听众啊和这个法友啊，就有的心里不佩服他的，就和他辩论。他在上面讲，他们就在下边问，哎 ，I have a question， you can answer me。在下边呢就问了。问问题，这个也有 question， 那个也有了问题。啊，那有一个人呢，就问他了，你讲经讲这个般若，你说有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我不明白什么叫实相，请你解释这个实相的问题给我听一听。那么他就说，实相者无相，无相是无所不相啊，真空不外妙有，妙有不外真空，空而不空即是妙有，有而非有，这是真空。他就讲来讲去，这个说，哎，这个我，你讲来讲去我也听不懂啊，真空又是妙有，妙有又是真空，倒是妙有还是真空啊，你要说出决定来嘛、啊慧远法师是吧，我讲般若实相般若你听不明白啊，我跟你讲庄子啊，庄子说，吾生也有鸦，而知也无鸦，亦有鸦虽无鸦殆而已。他说我这个生命是有边际的，咱们这个学问呢，这个知识啊和这个智慧是没有边际的，用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有边际的就是有分段的这个生命来学这个没有穷没有尽没有边的这种学问，这种的知识，这种的智慧，你到什么时候能学得完呢？所以说殆而已，这个殆而已就是很危险的，很不平安的，很办不到的这个事情，对，办不到，好像我们现在读书学英文学中文学日文啊，学西藏文学印度文学苏联文啊，小泰国文小缅甸文，这个世界几百个国家有几百种文字，你想把这个所有的语言都学会了死了啊，还没完全都学会就死了，这个时间它不等着你，你说哎，你再咽咽气，叫我再多活100年，我把这个世界所有的语言文字我都学会了的，不行了啊，死了说我继续来生再学啊，来生又都忘了，呵呵，好像昨天的事情俺们今天又忘了啊，是不是啊？
是 是
啊，去年的事情今年又忘了啊，一个样子。所以你不要说来生的事情你不记得今生，那么前年的事情今年就得忘了啊，或者昨天的事情今天也得忘了，睡一许觉就想不起来了。哎，昨天我都做什么呢？谁来见我呢？啊，怎么想不起来了啊？昨天有没有听经啊？昨天有没有立圈啊？你看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呢？没有睡醒觉呢，觉没睡醒，所以把什么都忘了。也就是等到来生把今生所学的这个学问也都忘了，也是这样的道理啊，也是这样的道理啊。这么一讲这个人完了，他就说是这个五声也有呀，这就是一个有啊，而知也无呀，这就是个无，有就是妙有，你怎么有的？这个妙有。无怎么没有的？这真空。真空和妙有里边呢，这个庄子他没说明白呀，这个中间这就是个实相。这个人想一想，这就实相。哦，对，对了，对了，这就是实相。这回我明白了。啊，这么样子，看人家有人就把这个慧远法师讲经，互相谈论实相这个情形啊，就告诉道安法师去了。那时候道安法师大小也有很多的特务或者间谍啊，在这来看着他这个徒弟究竟有没有做坏事，有没有犯戒，有没有的不守规矩啊之类的。那么这个特务间谍回去还对道安法师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子，到这个慧远法师在那讲经呢，就有一个人问实相。那么讲来讲去讲过一个多钟头两个多钟头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后啊，这个慧远法师就引用这个庄子的这个道理来解释这个实相的道理。那么这个人明白了啊，道安法师听说了说，哦，原来他会庄子了，老子以前我不准他再看这个书，现在这原来有用啊。好，那以后啊，这个旁人呢不准看这个世间呢其他的外道的书，老子庄子这在佛教这叫外道的书，不要说天主教耶稣教那更不要提了，都是外道的书。那么说啊，这个慧远法师呢，我准许他看所有外道的书，所有的世间的书，看什么书都可以啊，这给他开一个这个可以博览呢这个世间呢这个书这个门路啊。你们各位想一想，所以啊，这个世间的书本来也有用，只怕你不会用，你要会用呢那也是佛法，不会用那就是世间。继续讲这一位啊念佛的第一个祖师慧远大师。这位大师随着道安法师学习佛法14-15年的时间，那么当时啊，因为这个姚琴过去，像这个晋朝去啊， 出兵作战。所以时局啊就不稳定。不稳定那个道安法师啊，在他的这个道场里边，出家人呢有五六百人，因为时局不好，吃的东西就发生问题。于是乎啊，道安法师就叫他所有的这些个学人，跟着他学佛法这些个人和他的徒弟都分开，自己呀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免得大家在一起都饿死。临分别的时候，其他的这个大德高僧啊，这些个法师，道安法师啊，都有话对他们讲，就是啊，叫他们怎么样做，怎么样守规矩，怎么样持戒律，怎么样要修行啊，来呀，教化所有的这个长老大德，唯独对这个慧远法师一句话也没有讲，也没有叫他怎么样做啊，怎么样修行啊，怎么样教化众生啊，没有对他讲。这时候这慧远法师啊定力大要还是差一点，所以也就慌上来，就着急了，说啊，这个法师所有的人他都教诲都来呀，吩咐他们怎么样去做去，为什么就不吩咐我呢？于是乎他就啊给这个道安法师，给他师父就跪下了，跪下他说，师父一句话也不教化我，也不教诲我，大要我不是个人了吧。如果我是人，怎么也为什么师父不教我呢？现在分手的时候啊，跟道安法师说是啊，像你现在这种的程度，我啊一点也不忧心你了，不为你担心了，我啊你做什么事情，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啊放心，我都啊没有忧虑，对你所行所作我都满意的。咱们这样子呢，咱们就分别走了。一走，这位大师啊，这慧远大师就到江西啊，在庐山那个地方，他就欢喜庐山这个风景了。庐山，他这个东有一个，他这个东林莲社，就是念佛道场第一个道场，念佛的道场第一个开始的道场。它这个背后啊有一个山峰，这个山峰呢 生的很奇怪，就好像一个香炉似的那个样子。他一看这个地方他就欢喜了，欢喜在这儿，他说这地方如果应该建立道场啊，就应该有水，所以把这个锡杖呢往地下一戳，这个地下就变成了水泉了。于是乎在这儿用功办道，用功办道啊。有一次这江西那个地方呢，很久很久也没有下雨，很久没有下雨。这个慧远法师在这个江西这地方住，他说啊，我不在这儿我就不管喽，我在这个地方住我就要帮助这地方的老百姓。于是乎他就到这个一个水池子旁边去念这个海龙王经，念这个龙王经，正念念经呢，就看在这个虚空里啊，就有一条好像蛇似的蛇。那么这个蛇过去之后没有好久就下雨了。那么这一年呢，所有死的能人种的谷啊都得到丰收。好像这种的事情它很多很多的。又有一次他正在讲经，从另外的地方就来一个沙门，这个沙门呢辩才无碍啊，最会讲那辩辩，就对他徒弟就讲，哼，你们都怕你师父，有什么好怕的，你等我和他谈一谈看看怎么样的。西游此理，你们谁人人都怕你的师父，他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怕他啊。这慧远法师当时讲法华经，他来听经，本来想呢有所问呢，就是和这慧远法师来辩论，可是啊，一见着这位慧远法师啊，不但呢不能辩论了，吓得哦，通身都出汗。本来有很多的问题，来呀，想把这个慧远法师给难倒了。